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，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。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，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，我是李月欣。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啊，我们用30课的时间一起来研读启示录，不晓得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如何呢？很欢迎您跟月欣来分享。那么如果你在课程当中有一些的疑问呢，很想跟月欣讨论的话呢，不要客气，赶快来信跟我来交流一下。因为呢，我相信在启示录里面呢，真的有太丰富的信息。有时候呢，月欣也有一种的挣扎，很想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呢，尽量多讲一些的信息。但是呢，时间实在是有限，有时候呢，可能我自己呢也讲得很快。那如果呢，你觉得哎呀，月欣你讲得太快了，或者呢，有的地方你觉得啊讲得太简单了，你很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，月欣是很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、跟我交流的。那我们提过了12章到14章，启示录的12章到14章呢是整卷书的高潮。约翰呢用了启示文学的手法，写下了1年7个意象，描绘了正邪的征战的情况，让我们看透事物表象背后的真相。那上一课呢，16课，我们读过第12章妇人和龙的意象。那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学过的内容。妇人和龙的意象呢，我们很明显知道呢，约翰是有所指的。妇人代表呢是历世历代的弥赛亚的群体，也就是上帝的子民教会。而婴孩呢指的呢就是耶稣基督。大龙很清楚了，就是魔鬼撒旦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提到魔鬼撒旦很想要伤害耶稣，但是当然他不能够得逞。上帝保守婴孩耶稣，也保守了他的百姓，我们看见妇人也受着保护的。在经文里面呢也提到天上的征战的真相，魔鬼撒旦从天上被赶出去，天上再没有他的立足之地，而且呢他是被重重的摔在地上。但是呢他不甘心啊，虽然他知道自己灭亡的时候快到了，但是他仍然抓紧这点点的机会要迫害上帝的子民，要迫害教会。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天上的征战结局已经定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我们靠主也应该得胜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7课了，我们继续来读第13章关于兽的经文。那这海兽的意象呢是在12章到14章这一段经文当中7个意象里面的第2个。我们来翻开启示录的13章，启示录的13章我们先来读1节到8节。第1节这么说，约翰他说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10角7头，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10角7头是不是有一点的眼熟呢？对了，12章的大红龙正是有7头10角的。海兽有10个冠冕，大红龙有7个冠冕。其实呢，两者的本质是相同的。我们继续读第2节，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那约翰呢，在这里特别了用了一些关系的字眼来表达海兽和龙的关系啊。 第三节，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。那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又觉得有一点的眼熟了，对不对？海兽的七头之一曾经受了死伤，但是这个死伤却医好了。约翰在启示录的第五章描绘羔羊的时候，他也提到羔羊是被杀过的，兽的死伤被医好，全地的人都稀奇。而且呢，第四节提到他们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都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原来呢，龙要引诱人去跟从海兽，海兽存在的目的就是叫人去拜龙。那我们再读下去呢，我们就发现原来龙和兽之间呢，他们真正的关系还有他们的真面目。启示录十三章的五节到七节，龙又赐给兽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和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。兽开口亵渎信徒所敬拜的三一上帝，而且跟圣徒征战。那兽的身份很清楚了吧？上一课呢，我们读了第十二章，我们知道龙就是魔鬼撒旦。在十三章里面，撒旦进一步以大红龙、海上的兽，还有我们继续读下去呢，有地上的兽的出现。大红龙、海兽、地兽，魔鬼撒旦要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。特别呢，十二章里面我们读到呢，撒旦失去了天上的地位之后呢，他就开始模仿圣子去逼迫上帝的百姓，也用各种欺骗的手法迷惑众生。他的目的很清楚，就是要拦阻人归向三位一体的真神，而且他要偷取基督的荣耀。那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启示录的第五章还有第十三章。那你可以呢翻开第五章，然后用手呢夹住第十三章，我们对比一下两章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见海兽如何的模仿基督。那第五章我们知道呢，是约翰描绘天上的羔羊的。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五章的第六节，提到羔羊是在宝座上被杀过，后来从死里复活的。而十三章的三节呢，就提到海兽的七头当中有一头受了死伤，死伤却医好了。然后呢，翻到五章的七节和十二节，五章的七节和十二节提到羔羊从上帝领受了书卷，得着权柄和荣耀。这里十三章二节呢，就提到海兽从大红龙领受了能力、座位、大权柄。我们再看五章的九节，五章九节，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上帝。好了，然后在十三章的七节呢，就提到海兽跟圣徒征战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。那最后一个对比，我们看看五章的十三节。五章十三节，被造之物呢都在宝座前敬拜羔羊。然后这里十三章的四节呢，就提到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兽，又拜龙。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海兽呢是刻意的模仿羔羊的，但是当然它是假的，而且它的目的呢是要迷惑众人，让他们拜兽、拜魔鬼，不拜三一真神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呢，约翰这个描写呢，其实他大量的引用了但以理书的记载。那这一刻呢，我们比较忙碌哈， 要翻一翻但以理书，旧约的但以理书，看一下约翰在写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是怎样引用了但以理书的经文。但以理书第七章就记载了四个兽的意象，这四个兽是象征地上的政权。那第一代的读者约翰，当时代的读者呢，对于启示录的十三章呢，肯定有很深刻的感受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方面，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的四兽，他们的模样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分别像狮子、熊、豹、头有十角的兽。而启示录这里海兽的形状呢，正是但以理书四兽的总和。它有十角，形状像豹，角像熊的角，口像狮子的口。第二方面呢、海兽呢跟十二章那大红龙一样，都有十角七头，兽的十角上有十个冠冕。那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，正正也提到第四兽有十角，而其中兴起的小角呢，跟上帝的圣名征战的。第三方面的引用呢，启示录十三章的海兽要偷取人对三一上帝的敬拜。第一个世纪的罗马皇帝正是如此，要求他管制下的各国以敬拜神的方式来拜自己。那海兽正是暗指罗马皇帝。我们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的第七章，那里呢就很清楚地提到了。这还不止，启示录更惊人地揭露了一件事情，海兽是龙的代表，他要人去敬拜龙是吗？罗马皇帝原来是撒旦的代表，他们要人像敬拜上帝一样的敬拜自己，背后其实是叫人敬拜撒旦。什么？敬拜罗马皇帝就是敬拜撒旦吗？那当时很多人呢，肯定要喊冤枉的啊！可能大家就会说，我没有敬拜撒旦呢，我只是去庙宇里面拜一拜罗马皇帝，或者呢，我去澡堂谈一谈生意，去市场买菜买肉而已。那约西呢，在导论的部分已经提过了，敬拜罗马皇帝呢，不单单是在庙宇里面才敬拜的，敬拜罗马皇帝已经是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。你参与社交活动，你去市场买菜，就已经参与了敬拜罗马皇帝的行动了。而启示录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，敬拜罗马皇帝是参与在敬拜撒旦的行列里面。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发现，龙和海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同样撒旦和罗马皇帝也是如此。那虽然在表面上看不出有这种的联系，但是在启示的亮光底下，我们看见事物背后的真相。启示录的十三章八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原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，另外一种是拜兽的，再没有第三种人了。信徒必须要分外的警醒，因为稍一不留神就会敬拜了撒旦而自己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千万要警醒，不要被撒旦所迷惑。主耶稣早就提醒我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启示录里面呢，约翰告诉我们呢，很多人看见这个兽的死伤被医好了，他们就受迷惑去敬拜这个兽。约翰在异象当中见到的魔鬼撒旦，其实在但以理书里面早就启示过了。在新约里面，使徒彼得更是很严重地警告我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是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面提到的。让我们反思一下， 我自己是不是被魔鬼寻找的对象呢？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破口，有没有一些软弱和罪是给魔鬼留了地步呢？有的话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克胜罪恶，过得胜的生活。
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，
欢迎继续的收听启示录这个课程，我是李月欣。刚刚呢，我们已经读过了启示录的13章的1节到8节这一段的经文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继续的读下去，从13章的9节开始。启示录13章的9节到10节就告诉我们，作为信徒要付的代价。经文这么说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哇，做上帝的儿女，可能就会经历到不信者的掳掠和刀杀。当我们忠于我们的神，我们就要预备付代价，包括了付上生命的代价，那是凭着忍耐和信心而付上而摆上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必然施行公义的审判。我们继续的读下去，13章的11节到17节，13章11节到17节就提到地中上来的兽，地兽。那地兽呢，是代表了假先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地兽跟海兽之间的关系了。约翰描述过大红龙和海中上来的兽之后呢，继续的描绘他所看见的，在11节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。那这一头地兽呢，看起来好像及不上龙和海兽那么的怪异啊，它甚至有羔羊的外表，但其实呢，它的说话像龙，它的本质仍然是兽，仍然是欺骗，它只是伪装成羔羊的模样而已。主耶稣早就提醒我们了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地兽正是假先知。13章的12节提到，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，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。我们知道撒旦是刻意的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子从圣父得着权柄，而地兽也模仿从海兽得着权柄，并且要人们拜那伪装死里复活的海兽。经文继续的记述这兽他所做出来的事情，13节到15节，这地兽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，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，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而且能够说话。地兽和海兽其实呢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，就像海兽存在的目的是叫人敬拜龙，地兽存在的目的呢就是叫人敬拜海兽。那对于第一代的读者来说，他们所接收的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，地兽是代表当时的地方官员，特别是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官，地兽要求人民敬拜海兽。那当时的罗马的地方官员呢，也是正正要求人民敬拜罗马皇帝。龙以海兽地兽的方式来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在约翰的启示底下，我们明白撒旦以敌基督，那海兽就是代表敌基督， 地兽是代表假先知，撒旦以敌基督假先知来迷惑世人，假先知引诱人去敬拜敌基督，敌基督呢就叫人去敬拜撒旦。我们想到异象对于今天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啊？咱们中国的民间信仰当中呢，也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偶像，有很多很多的人沉溺偶像崇拜，他们以为所拜的偶像够灵验，却不知道背后是撒旦在操控，在迷惑人，更不知道他们正在敬拜撒旦。更可怕的呢，就是撒旦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十三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撒旦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，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，自主的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者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我们看见呢，撒旦可以说是软硬兼施，他透过各种的渠道，包括人间的权力去迷惑人，要人去敬拜他，不拜的呢不能够做买卖，也就是说连日常的生活也几乎过不下去，甚至要被他杀害。这个经文再一次提醒信徒，向上帝忠贞是需要付代价的，兽的印记和上帝的印记成了强烈的对比，甚至是对立的。我们没有中间路线可走，你不是属上帝的，有上帝的印记，就是属撒旦的，被印上撒旦的印记。我们来读十三章的十八节，十三章的十八节，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十三章十八节这一节经文呢，三次出现了同一个字，数目，出现了三次，而这个数目是666。对于第一个世纪的读者来说呢，他们一听就知道指的是什么，指的是谁。不过呢，到了现在呢，这666好像成为了一个谜，以至于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的学者呢在推敲这666是指谁来说的。那月心呢在导论的部分呢曾经提过数字的来由，那当时的人呢是非常习惯这种的做法的。那希伯来文希腊文每一个字母呢其实都有一个代表的数字的，把一个人的名字当中每一个字母背后代表的数字加起来呢，就能够得出一个总数，666也就是这样加起来的。那根据这个方式来推算的话呢，当代有两个人的名字的代表数字总和都是666，包括了罗马皇帝尼禄，那是算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的，还有罗马皇帝窦米仙，那他们呢都是逼迫教会逼迫信徒的，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推论他们就是敌基督。那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呢，历史上还有其他人的名字可以推算出666的，包括了教皇皇冠上刻的拉丁文算出666，希特勒的名字是666，甚至呢啊，更夸张的呢就是有人呢把 IBM 电脑公司呢啊说加起来呢也是666，都被扣上地兽的帽子。到底哪一个才对呢？那有很多的学者都同意666的意义其实没有一致的结论。约翰的意思也不是要我们苦苦的推敲，他的意思呢是想我们对撒旦和他迷惑人的本性特别的留心，而且呢要提防堕进他的圈套里面。那这个解释呢有它的合理性，另外呢我们也应该注意从启示文学的角度来理解666的数字。那七呢是代表完全的，耶稣的名字呢算出来是888，意思呢是他超越了完全。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了，666反映了撒旦以海兽、地兽的形象来模仿三一真神，但是呢，它只是666。但是我们看到魔鬼撒旦他是怎么样刻意的来模仿三一真神，借此来迷惑人、亵渎上帝。启示录把表面背后的真相都揭露在我们的眼前，正邪是不两立的，是泾渭分明的，不容许任何人做一根墙头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？会不会有太多的模棱两可，又想得到信主的福气，但是又不想付代价呢？甚至贪求最终之乐。让圣经的话语今天也给我们有提醒，正邪不两立，我们不是敬拜上帝，就是在敬拜撒旦，我们不是属上帝的，就是属撒旦的。到底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，坚决地站在真理的一方，忠贞到底，还是选了另外一条路呢？我们知道没有中间的路线，我们不是在主的面前忠心顺服，我们就是敬拜了撒旦。求主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同心的在主的面前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恩典，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透过你自己的启示，我们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么样自处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末世的来临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要惊慌恐惧的来面对末世，刚刚相反，末世的启示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警醒谨守的度日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是非常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求你刚强我们的心，求你以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勇敢的信徒。当我们面对很多的患难逼迫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，而是知道当我们靠你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胜。主啊，求你常常的提醒我们，也求你赐福给我们收音机旁边每一位弟兄姊妹。或许我们有自己的软弱，或许过去我们没有好好的忠心的跟随你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，紧紧的跟随你，跟随你到底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读过了第13章了。其实呢，从11章到13章里面呢，我们读过了几组的数字，都是跟日期有关的。那么下一课呢，月星会跟你集中的讨论这几组数字的意义。下一课我们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神在，神在。